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应该是接着71页。71页第四十相念佛啊，71页第四十相念佛。如果等一下大家感觉有点闷闷呢，我们风量再开大一点啊，现在风量是最小的啊，那你们后面可能感觉很冷，但是前面就感觉很闷啊，我这边就感觉很闷，因为这个空间大，那后面。两个冷气其实是应该是不够的，那空调这边是没有，所以等下感觉闷的话啊，我们风量可以开大一点，不然大家都闷了，都睡着了啊。那之前呢，我们谈的念佛有四种，第一个称名念佛，第二呢观相，第三呢唯心念佛，都讲过了。那接着要谈的是第四实相念佛。那这个实相念佛呢，我们来看，这出自在《般若经》，我们看括号一，以诸法无所有性念佛，无所有性。那我们看内容哈，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呢，从初以来以一切种智相应心，信解诸法无所有性，修六念。那这个六念很熟嘛，这个六念就是传统所谓的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师、念升天。那你们大家说八关斋戒的时候，其实是念六念法门的八关斋戒，所以这个六念呢是通所谓南传北传或者小乘大乘。那但是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呢，它强调是要用无所有性的这个观念来修六念。那一般人呢，其实在南传没有所谓用无所有性了，直接就念佛念法乃至念戒念师，各个呢都有所体，有体有所求，也就是我持戒，我当然会得到未来的好的报，我念佛，念佛有功德，他会加持我。那其实这一些呢，站在这个般若经的角度呢，还是有所着的啦。那以般若经来看呢，是无所有性。那什么是无所有性？我们接着来看下面。他说，菩萨摩诃萨念佛的时候呢，不以色念，不以受想行识念，也就是不以五蕴来念佛了。五蕴就是人嘛，就是色相，佛的有为色相，他不用这个来念。所以基本上呢，站在这个立场，他不念佛像的，不观佛像的，那个属于无蕴。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我们知道，但是呢，取而代之是具体的一个佛像。那站在这个般若经的角度，其实是不念这个的。为什么呢？因为色自性无，也就是色无自性，色没有一个实体，也就是物质没有一个实体，受想行识呢也没有一个实体。若法自体无呢，视为无所有，哦，所以他的无所有是站在无自性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实体，无义故是为念佛，无义故啊，不是说你念佛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不分别，不是的。那套一句《金刚经》所讲的，因无物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还是有升起了，但是不是我们凡夫落入有跟无相对的。相对有无，其实还是自性啊。你说空，你把空用引号把它刮起来，那个空其实还是有了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它还是有分别，但是它的分别呢是平等的。了知他所观察的这些内容呢，都没有自性。所以这时候其实他还是念佛，对象可以是佛号，可以是佛像，但是他透露一些观念。就是你可以是念佛称名，你可以是观相的念佛，但是它深一层 你背后的观念才重要。你用什么观念来从事这件事情，观念的不同，果报是不一样的、哦、菩萨用无所得三轮体空的观念来行布施，所以他那个叫做布施波罗蜜，可以到彼岸了。但是布施这个行为呢，其实你我都可以做的了，世间行嘛。但是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不称为到彼岸？那就是观念嘛。菩萨用什么观念来行使这样的一个行为，观念的不同，他的果报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人呢是站在有得有失，那这样的话是有为有所住，那当然果报是没有办法到彼岸，所谓成佛彼岸，充其量只是人天福报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它透露出你要用什么样的观念态度来念佛。那下面就具体的一二三四哈、啊。那念佛有这几种，其实这四个点呢，可以分成两大类了。一跟二呢，其实是念色无自性啊，色空的。色可以分什么？第一，念五音声，五音其实就是五蕴啊。音呢，其实是早期的翻译。那音这个字呢，其实它在翻译当中呢，它透露出这个五音呢，其实这个音字是不好的。无自患在于因为有这个身体嘛。种种的过患，种种的烦恼，就是因为这个无蕴生。所以早期的翻译是无因，但是到了玄奘大师呢，他翻译无蕴呢、啊，蕴是比较中性的、啊，蕴表示和嘛，哦，五种要素聚集在一起，它是中性的，也就是说阿罗汉佛也有这个无蕴生，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无蕴生而起烦恼。那无蕴生呢，因为和，所以他肚子饿了，他必须要吃啊。那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啊，所以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五蕴其实就是五蕴呢、啊，就像世尊，那一般解说为五蕴为体，也就是什么是人，其实就是五种要素。那另外念佛的声声呢，这个声声相对就是有一个法声，也就是第三个啊。这在大智度论里面就开始分了、啊、佛的身体可以分成声声跟法声。那生生呢是父母所生的，那法生呢，法生是功德了。那以生生来说呢，他强调的是佛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是父母所生呢、啊，但是我们或者说佛呢，一个觉悟者，他的生生是跟我们不一样。那这边举了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些，其实这是古印度。他们认为一个圆满的一个宗教师或者圆满的一个政治家，他都具备这种条件啊。他的外貌呢是种种的庄严。那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可以查一下字典呢。那但是这个美学观呢、啊、是印度化的啊，在我们这个文化底下，可能我们不觉得美，不觉得圆满。金色身呢、啊，藏光啊，这些种种庄严。所以可见佛的这个肉体虽然是父母所生的，但是呢它是非常特殊的庄严。走在路上我们就知道它是非凡人啊，不简单的，那是因为它过去功德所招感的。那谈到这个第三个呢，那第三第四是属于法空了，不是色，是属于法空了。那念佛的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功德或者气质。像佛有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实力、四种无所谓、四无碍智啦、十八不共法，这些等等，其实都是在不同的经典呢，对于佛的功德呢有不同的说明呢。那越说其实越多啦，越赞叹的其实越多，把佛陀、哦、一直在形容到他非常非常的圆满啊，从各个角度去诠释。那当然他的慈悲也是最圆满的。那如果再来就念法这个十二缘起，那缘起不一定十二支啦，那这个十二支是某一学派的说法。那十二支呢，其实也是比较就 就一般初学者要认识缘起法的话，十二支确实是比较完整啊。那十二支分成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来说明啊。那十二支缘起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开始到最后生缘老死啊，因为有生所以有老死啊，十二支。那这个缘起呢，其实你透过十二支它透露出的道理就是持有故彼有的道理。十二缘起它透露的其实就是持有故彼有的道理，生死从何而来，再来就是解脱或者涅槃的可能性。十二缘起它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会老死，因为我们出生了，有生故有老死，生是作为老死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出生的话，老死这个现象肯定不存在的，缺条件嘛。那好了，生从哪里来啊？就谈到过去的业所招感啊，那一直到所谓的无明，那最根本的无明，也就是最根本的烦恼，就是我执我见。在五蕴身心当中，执为有一个自信，有一个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因为有我有你就有他了，所以这是最根本。所以这个透露出我们生从何来，所以不是上帝所造的。所以这个内容其实就是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那这个生死观呢，它也透露出哦，它可以说是一体具备两个面相，它也透露出此无故彼无，也就是这个老死的现象，其实我们如果不出生，没有生为条件，老死就不会存在。那以此类推，当无明没有的时候，就没有所谓无明缘行，那个行就没有了。因为无明，所以就无行，缺条件。那乃至呢，无生故无老死。哦，所以他是站在条件来说明生死的现象，站在条件来说明解脱的可能性。所以世尊也是这样，阿罗汉也是这样，透过修行把构成轮回的条件让它不具足，我们所谓断烦恼其实就让这些条件不具足，那轮回这个现象就果报来说当然不会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缘起法，也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内容。所以在经典里面就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这个见佛呢，不是一个具体，你在梦中，你在定中，你在临命中，你见那个佛，那个不重要。真正站在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究竟意义，在阿含经，而且是杂阿含经，或者在般若经，基本上都是强调这一个。那这个呢，是究竟说，是了义说，也就是见缘起，其实就见法，见法呢即见佛。所以这个所谓见佛呢，已经是什么？你是一个圣者了，所以你所体悟的跟释迦牟尼佛所体悟的是一样的，所以你这时候呢，轮回的现象对你来说迟早就没了，因为缺条件。所以真正所谓佛一直告诉我们，佛弟子啊，要知一止啊，法一止啊，这个法就是这个。我们常说靠人不如靠自己啊，那怎么靠自己呢？其实到最后还是依这个法，你真正见到这个法，你就跟佛一样。所以所谓见佛其实是跟佛一样，与佛同在，跟佛一样。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呢，所以我们就不是凡夫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其实是层次是很高的啊，跟一般人所谓要见到佛，要看到佛，看到佛不管是梦中还是定中，当然那种情感那种喜悦是存在的，因为很真实嘛。但是比起这个呢，层次还是比较低，这个是层次比较高的。所以见法空无我呢，就是见佛。所以这是不是见到具体的佛了啊？那所以小结语呢，我们看就佛的五蕴色身功德缘起呢，而直观实相，是名为实相念佛。所谓直观实相，其实它也是透过观察什么呢？你可以是你的对象，观察的对象可以是五蕴，可以是佛的色身，可以是佛的功德，都可以。 你只要把这个所谓前面讲的无有自性把它透进去，你观想的五蕴也好，色相佛相也好，其实已经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你把无所有的这个观念透进去了，所以那个就叫做实相念佛。所以就像呢前面谈的，从第三个唯心念佛呢，唯心观，其实那时候是在定当中他见到佛了。他见到佛，他不会哦很高兴到哦我见到佛了怎么怎么，不是的，他还了知说佛不从外面来的，佛是因为我心长时间的意识，透过眼睛看长时间的意识他出现了，他只不过是我心的一个功能，一种反射，色受想行识就是想运的一种功能，它反射出来了。所以这个佛呢不是从外面来，是由我心所显现，所以心作佛啊，是心作佛，这个佛是因为心这个条件长期意识它才有的，所以这就所谓唯心念佛。但是唯心念佛呢还不是真正能解脱，它还要透到实相，也就是这边讲的心跟佛呢，其实心本身也是虚妄的心啊。我们的心如果是就唯识来说，它分得很细嘛，心所可以分成五十多种心所，那刹那刹那一个接一个，无有间断。所以我们说心啊，我心里很不舒服啊，我什么样啊，心里很生气，这个心其实是很抽象的，你要说叫你形容你形容不出来，但是感觉呢感觉有，你说没有吗，好像有感觉有，叫你形容呢其实很难形容。所以它是刹那刹那相续的，真正没有一个具体的心。那这个心呢，如果是就梵文来说呢，它叫机多知多啦 citta， 它就也是聚集的意思，聚集的意思。所以这心呢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来的。所以他发现呢，这个佛也是由我心长期意识，但是我这个主体的主观的心呢也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志向，所以他透露到这个所谓无所有性呢，那时候呢他的唯心观就转到所谓实相念佛了。那实相念佛他如果能够切入的话，他就是圣者了，以声闻法来说他起码是出果了。所以这时候这一个人这个禅修者呢，他定当中的 所念佛也好，定当中见佛也好，到最后他了知实相，他就解脱者。所以念佛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啊，是一个工具跟手段，到达所谓这个觉悟正觉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一类人不一定要往生了，他也可以不用往生了啊。所以这是在我们所谓念佛经典呢里面有这么 一种说法。所以不一定念佛人都会求生所谓西方极乐净土的，不一定啊。那我们再来看括号二呢，诸佛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那这边引了很多很多一些譬喻了，因为譬喻呢比较具体，那当然再怎么譬喻呢，只有当事人才是亲切的了解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那种能所双亡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小乘的经典在说明这个体证的当下那个实相呢，基本上那个实相是离开种种相对的直观的啊，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现在我们只是用一些符号像譬喻来什么呢，来推啊，大概类似的做一个指涉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再怎么指涉呢，还是有距离的啊。那这边引了五个啊，一个是什么，渔夫无智为热可所逼呢，见焰动无水生水响。这个大家有知道吗，我们开车啊在高速公路啊，那好热的时候，大热天你夏天你开远远你看那个你们柏油路会什么，有没有水，有水啊，前面有水啊。那这个是用渔夫无智啦，就是凡夫啦， 那在一些论点，它是用鹿了，在沙漠里面那些鹿哦，那个动物啊，鹿啊，那鹿呢，其实它沙漠没有水啊，那沙漠很热啊，它永远去看哦，那边有水，它一直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去，再怎么跑它也跑不到哎，啊，所以但是对它来说，它的认识是多么真实啊，多么真实啊，啊，所以告诉我们呢。从佛法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的认识其实是相对的，有局限的，啊，只有世尊一个觉悟者的认识才是知道事物的本然。那再来就像魔术师啦，他变化种种，若象若马，若牛若羊，若男若女，种种。那这个其实魔术界，你要知道魔术其实它是骗人的，它不是真的，它真的不是真的。那他的一个，他有几个几招啦，一个就是他操作的速度要很快，因为我们人的眼视能够觉察到的速度呢，不会低于零点零几秒。如果任何动作低于零点零几秒，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觉察到了。就像这个日光灯嘛，它是闪烁的，但是你们看它有闪吗？没有闪嘛，因为它太快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电压放低的话，电压低它就会闪了。所以表示那个速度太快，快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是觉得它是直径的，其实不然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这个认识啊，都有局限的。当然，不同的类的众生，它有不同的局限的。所以狗啊，狗的鼻子。很灵敏，那蚂蚁也是很厉害，我觉得蚂蚁比狗还厉害，就体型来说 它的功能实在太厉害了。那它是不是用嗅觉我不知道，但是有东西要它的整队就来了，很奇怪。那狗我相信还是有一段距离了，那蚂蚁就很厉害啊，所以这个是它的本能，不然它怎么生存呢？但是都是相对的，都有局限的。所以魔术师变这些呢，其实都是骗人的，你不要以为真的是有马有鸟啊，怎么他变出来啊？障眼法，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的眼睛了，所以他说好，你相信你的眼睛，那我就用你眼睛的局限啊，那再来操作这个魔术。那像梦中所见，那梦中所见其实在当下是多么真实啊，但是醒来的时候就知道啊，其实不值得一想，不管梦当中有多么美好，其实不值得一想。所以有些人学了佛、哦、什么梦到什么梦到什么，还要找人家解梦，问师父怎么我不知道，你问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可以给的答案都有可能的啊。那你去问人家，其实你要小心，你很容易被骗的。如果我要骗你是很容易的，啊，我可以乱套，那看你怎么讲，我就套你的话，哦，你的戏，啊，而且还要叫你来这个第一次看一次解签解不完，你要来两三次，啊，那你荷包就不用解梦了，似是而非，我们眼睛现在所看所听都不未必是真实啦，何况在梦啊？你为什么那么在意梦呢？活生生的当下，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去把握了，你要还要去把握梦。那你问，不管你问任何人，其实答案都有可能啊，那都有可能，也都有不可能啊，那何必去了解呢？哈。那再来第四个，谈到大海当中的种种宝物啊，大海水中种种宝，它是什么呢？它都是因缘而生的。所以他说诸缘和而故有，诸缘离故灭。其实诸缘和而故有，有是存在啦，或者缘起的起，诸缘离故灭，其实这是相对的哦。这种说法还是落入世间的，落入表层的。我们常说诸缘和而生，诸缘灭，诸缘离散而灭，其实这当中还有生还有灭，这个还是表层的。真正的生意是诸缘和故有， 诸缘不能说离啦，你也可以啦，诸缘离其实也不是灭，它也是有啊，只不过不同的条件嘛，你明白吗？有也好灭也好，它都是一个不同的条件。所以我应该说什么？诸缘和故 A、英文字那个 A， 诸缘在和故 B 也可以啊。但是这个缘哦，诸缘前面的缘跟后面的缘是不一样的， A 跟 B 是不同的存在，不同的现象。因为什么？因为它构成这个现象，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说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其实这还是相对，还是表层的，也是我们常说诸行皆无常。那刚才我讲的那个深意呢，是透到所谓涅槃极境，不生不灭的，任何条件它就存在，任何条件它就存在，彼此呢其实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即便有关系，前后也是不一不异的，相貌已经变了，刚才的你跟现在的你其实已经变很多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我们的新陈代谢，据说好像我们被吓，比如说被好了，我们照 X 光好了 ，X 光有没有一拍，啪，哇，细胞我们在吸了这，所以刚才你跟现在你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这个讲的是很细的啦，一般我们的认识，你看日光灯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到了，何况看那个，除非是有禅定，有禅定，或者我们从一些知识、医学知识，我们知道。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始终认为它是止境的一体的。那第五呢，举了一些像这个是箜篌啊，箜篌是一个乐器啦，那我查了一下也是很难查，他说有两种，一种是握的，一种是竖立的，以竹为身啊，它是 竹做的啊，那用来弹的。那这样的一个譬喻，其实它告诉我们声音啊，乐器所造出来的这个声音，它去了哪里？出时 无来处，灭时无去处，它从哪里来？它从哪里去？声音什么时候来？像这边声音从哪里来？从我手来啊，我手这样手啊手，没有来呢啊，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要条件合合才有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当我们探讨声音从哪里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认为声音是有体的，有自体的。就像常常有人问阿罗汉或者佛涅槃之后，他死了，涅槃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哪里？相对生死，我们这是生死嘛？那涅槃他去了哪里？是不是有一个处所？然后那些佛菩萨都是整天在那边喝茶、泡咖啡，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处所？涅槃去了哪里？其实当这样问的时候，佛去了哪里？其实有来有去，表示有一个体嘛。你有来去，就是有一定的空间，有一个体在活动嘛。以佛教来说，根本没有那个体呀，根本没有那个体在那边生，在那边灭。哎，这就很深沉了。所以就像这边讲的，声音从哪里来？那在佛教里面，像那个我上次有引到那个冰块，一个大的一个冰块，有没有？它慢慢融化掉了。我请问你，那个冰块去了哪里？冰块嘛，哈，它随着温度，它会慢慢变成水嘛。你说冰块变成水吗？冰块是水吗？不是啊，冰块会敲死人的，水是不会呀。里面不同啊，所以当这样问的，你去有没有？你其实你已经落入什么？冰块是实体的。其实我如果我们站在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都是那种 H2O 嘛，氢气跟氧气组合嘛。那在不同的一个 state， 不同一个状态，不同的条件，它展现出不同的状态。水 H2O 要变成硬体，它的温度要多少？它有条件的，水要变成，就 H2O 要变成液体的，它要怎么样的条件？乃至它变成气体，它什么条件？所以它只是 state 的不同，状态的不同。那状态为什么不同？条件不同，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冰什么没有的。 所以就像声音，当我们想到声音从哪里来，去了哪里，其实就认为声音是有自体的。当然声音是比较容易说没有了，它没有，但是就我们一般来说，佛怎么会没有呢？其实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因为站在自我的角度，因为我们有这个自我，以为是来说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外在才跟我有关系的。所以我说，你如果是熟睡或者晕倒的时候呢，外在跟你没有关系，既然没有关系，就没有所谓有跟没有的问题了。所以是当我们这个醒来的时候，哎，顿然，因为有这个前提自我，所以外在就跟我有关系了，有关系就所谓有或者没有了。那一个圣者呢，他已经了知一切法无我无我所，他没有这个前提，何来有关系，何来有跟没有呢？所以他把这个轮回的现象，构成轮回现象的条件都让他不具足了，这个现象当然不会产生。就像 H2O 这个水啊，我只要温度一直把它，有没有？比方说十多度以上，它就不会产生冰块了。所以这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它是一个 state。所以这里讲呢，其实就是透露出无所有性，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包括佛陀死了之后，你认为他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本身，佛陀通常都不回答的。哦，那从因缘如幻如化呢？而生物无所有空性为佛，名为实相念佛。所以这种实相念佛，其实他已经透露出那个法性体证的啦。那为什么叫做念佛呢？其实他也借由念佛而契入这个实相呢，所以我们叫做实相念佛。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因为你见法嘛，在经典说到，你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那念佛其实一个目的，就想见佛嘛。那这里的见佛呢，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而是见到法性。所以这个见法性呢，他也不否定他所见的。所以一切所见，包括声音我们听到了，包括冰块我们看到，我们摸到啊，硬的会敲死人的，但是它本质是无所有性，但是他绝对不会否定事相的。所以他说事相是如幻如化，就像彩虹，你看到，明明看到，就人的角度，人的共同意识下，彩虹我们是看得到的，你看不到表示你眼睛有问题了，一般人是看得到。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了知他本质是虚假的，是由光线的反射等等，那当然这个事相背后的本质它是无所有性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看到的是如幻如化这样子。所以一个了知空性的人呢，他不会否定现象的所有一切的，他不会执空而废有了，废事了。好，那下面呢就谈到就是般若经的这个念佛跟波州三昧经的念佛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般若啊，般若的念佛其实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念佛。波州三昧呢是根据波州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也是透过观相念佛，然后达到唯心啊，唯心念佛，在定当中见佛，这是波州三昧的要求。那我们来看这两者，就本质来说呢，般若的念佛是空性观，空性观也就是无所有性，也是法性的观。那波州三昧的念佛是假想观。为什么说假想呢？因为它透过你的眼睛取相，你的眼识去取相，你要看佛像，观佛像。那你观佛像，那你内心长期这样忆持呢，它就浮现在我们内心里面。所以这是有因有缘的，叫做假想。假想表示什么？是由心所反射出来的，它不是真正佛跑进来的，它是心的一种功能，所以叫做假想观。那以佛教来说呢，空性观其实也可以叫做真实观，真实的，因为你见到一切法的共相，也就是真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呢？无所有相，没有一个自性，那个就一切法的真实相。假想观就不是哦，假想观是随着你所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方说你观佛像是观阿弥陀佛是白色的， 那当然在你内心现出来当然是相应，当然就阿弥陀佛是白色的。好了，另外一个行者他观阿弥陀佛是其他颜色的，他出现在那内心呢是其他颜色的，他一直这样看的嘛，一直这样取相的嘛，所以 眼所取的相跟内心所显的是一致的，所以表示是由内心所显。那如果单单停留在假想观是不能够解脱的，单单停留在假想观是不能够解脱，你一定要透入所谓的空性观或者真实观。所以为什么不出三昧他了知唯心念佛之后他要进一步观实相啊？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他们相互之间，这两部经相互之间其实是有影响的，那这影响呢也透露出所谓念佛法门这个前后期的不同，它有一定的发展念佛法门。我们看第一小点呢，波陀三昧经的三卷本，波陀三昧经在汉译呢有两个 version 两个版本，一个是一卷本一个是三卷本，那当然三卷本的内容比较多了。那三卷本里面呢受到般若法门的影响，而什么呢，文殊般若经啊，这是般若系的的一行三昧，这之前谈过一行三昧受到了波陀三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波陀三昧经是受到般若经的影响，般若法门的影响。那反之呢，同一时候般若经呢也受到波陀三昧的影响。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呢，前面我们有谈到一行三昧，他说什么呢，不取相貌细心一佛专称名字，不取相貌这符合般若，细念一佛专称名字，所以他还是锁定称名念佛。那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能够见到过去未来现在佛。所以在般若经如果是就般若法门空性会的话，哪有所谓细念一佛专称佛名，没有的。所以可见呢在般若经里面也受到所谓这个称名念佛或者观相念佛的影响。那当然波陀三昧经我刚才讲了，波陀三昧定中见佛是属于假想观，如果单停留在这里是不会解脱的，所以因此他也受到了般若法门的影响，把般若实相空慧无所有性透进去，所以他可以透到所谓实相念佛，那才能解脱的。所以这个表示念佛法门呢其实它有发展的。那这个第二我们来看千佛因缘经，他说于诸佛所得的念佛三昧呢以庄严心，念佛三昧庄严心故呢渐渐于空法中心得而开解。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念佛三昧庄严心这个可能是定中念佛，不是定中念佛，定中见佛，就像不周三昧里强调的定中见佛，也就是到了某个程度呢他以这个为基础，他渐渐就能够于空法，空法就是无所有性当中呢慢慢心得开解，也就慢慢透露出透进去所谓的无所有性空性，以思空义功德力故，你看以思为空性的义理，这些功德力呢因此他会怎么样，寄于空中得见百千佛，于空中得见百千佛，其实那个已经是前面所谈的，在般若经所谈已经是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这里于空中得见百千佛绝对不是真的具体的佛出现了，不是。如果在空性无所有当中你还有具体的佛，那还不是。所以就像金刚经所讲的啊，是见非见，是名为见，有没有像类似这一种。所以这里的见百千佛应该是见法即见佛，见到法性。那再来佛说华首经里面谈到所谓的一相三昧跟众相三昧，其实这两个就所观境就是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呢而有不同罢了。一相三昧它是缘，就是取一佛修观而成就，叫做一相三昧，取一个佛了。那众相是取众多佛，取多佛， 取是我的白话文啊，如果是文言就叫缘，缘起的缘，缘多佛就是以多佛为条件，然后成就的这个三昧叫做众相佛。那我们知道一般观佛像在西北印度比较属于声闻的，它是观一尊佛的，但是在华严经它是众多佛。哎，你看华藏世界那个佛，哇，其实这个是有层次的不同啊。当一个人有定力的时候，他能够一佛他把它扩大，两尊他一直可以扩大的，因为他心力强，他有定力的话他是可以扩大的，所以他可以同时观很多佛。所以缘多佛而成就叫做众相三昧。那这两个就所缘境对象不同，但是他真正成就的时候，你看呢，以是一缘呢了达诸法，见一切法皆悉等相，等相就是平等相。什么是最平等相？无所有性，无所有相，空性就是平等相，没有自性就是平等相。那下面那个众相三昧，你看入世三昧了达诸法也是一样，一相无相，其实也是平等相。所以在这个平等的空性里面，无所有性里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嘛，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你才可以这样谈的、啊、哦，也就在平等的空性里面，随着条件的不同就会现出种种的差异相，是多的。那这个多的背后本质呢，也可以是一，一是什么？无所有性啊。所以站在这个平等无所有性里面呢，都有种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常看到华严经说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其实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啊。多怎么会是一呢？啊，多各有各的自相嘛，怎么会是一呢？它的共相在哪里？啊，共相就是无我相，无我或者这边所谈的无所有性。那这个将观相的念佛法门，无相的般若法门，其实念佛法门真正的念佛法门初期是观相的念佛法门，你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佛像啊，或者你称名啊。但是呢慢慢跟所谓般若法门，般若法门强调无相，无相就是 无有自性，不取着任何一相，其实这是一个观念啊，也就是他把观念透进去了。透到哪里？透到所谓的称名也好，观相也好，这个念佛法门综合起来，那这样的念佛三昧，你看充实了念佛的内容，念佛已不只是众性的法门了。所以念佛法门也有层次的不同啊，它不单只是偏重在信仰，纯粹是想信。那当然在目前的中国佛教界乃至台湾佛教界，我们谈到念佛法门其实好像只有称名念佛，好像只有称名念佛。那如果只是只会称名念佛然后求愿往生，那就这个称名念佛来说呢，还是比较偏重在信仰。但是如果是像我们刚才引了很多一些经典，能够透到观相唯心或者实相，也就是把般若经或者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无所有无所住的这个态度心观念呢透进去，即便你是称名，你也可以透到实相了啊。所以为什么念佛的念到最后呢，这看到佛都说认为说，哦，这是唯心所现呢啊，实相念佛唯心净土，其实他已经透到他那个道理了，理上来说的。所以念佛法门它有发展，那刚开始呢其实我们后面会谈到念佛法门为什么 它兴起的原因，它开始就是说流行起来，为什么一定有市场嘛，对不对？什么原因让它流行起来？那流行起来的时候刚开始是偏重在信仰，那逐渐逐渐跟般若法门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单单只是偏重在信仰来念佛是不能了生死的哦，听得懂吗？如果单单是偏重在信仰来念佛的话是不能了生死的。我们所谓弥陀法门是殊胜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信仰然后来念佛，所谓了生死是什么？往生。好，我们只要往生那边哇就很好了，反正不会退转嘛，啊，再怎么懒惰其实没关系啦，你明白吗？所以就不退转来说，你就果上来说，你当然你毕竟会解脱了成佛了， 但是你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了生死哦，所以可见重信仰来念佛、称名念佛是不能了生死的。那以弥陀法门来说，是你因为你去到那边嘛，不退转，那时间拉长，你慢慢就果上来说，当然你是了生死啊。所以在念佛法门的发展，逐渐它要跟所谓空性观或者真实观呼应了，不然的话它没有办法了生死的。就像我们修不净观，如果单单只是修不净观，它也不能了生死的啊。不净观只是降伏欲界的烦恼，它不能了生死的。所以通常这种观想，所谓止观呢，它会随着我们的对象，我们观一定有对象嘛，你的对象或者内容的不同，就决定你的果报、你的目的地。所以有一些内容，有一些你的所缘呢，它只能到达这个目的地，所以你要转。所谓转，你这个内容，你的所缘呢，就要换了。你不换，你只能停留在这里。就像以修禅定来说，不净观只能到达降伏欲界的烦恼，你要进入初禅，你一定要转。因为初禅圣人不是圣人，初禅的天人没有不净的，天人没有不净的，你一直想不净不净，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天上的，心没有办法提升。所以到了这个他修不净观，他能够降伏欲界的烦恼，他这个不净观要转成我们常说白骨观，白骨是可以的，白骨是净观，他专注，他提升他心的品质，因为他所缘是白骨，所以他就能够上到所谓初禅，初禅至少初禅或以上了。所以如果不净观是没有办法到初禅的。那呼吸可以一直到四禅啊，呼吸这个所缘。那四禅以上所谓的无色界、无色定，那是不能用呼吸的，因为无色嘛，无色就是没有身体了。你如果还有呼吸还有身体，你这种心态还是停留在色界了。所以无色纯粹就是意识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身体连呼吸都要放舍的，全部放舍了，我们所谓空掉，他不能有这个身体的感觉的，全部要空掉，他才能够进入这个所谓无色定。所以所缘就决定他的心能够一直提升到哪里。所以同样所缘不同，就决定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转而趋向解脱。所以念佛慢慢就把这个空慧啊、真实观把它纳进来了。所以在他的发展当中，念佛法门逐渐呢，就不单只是重信仰啊，他还有这个甚深观的部分、空慧的部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